那个感谢大家的等待，我刚刚是开完了一个会，所以说稍微晚了几分钟，不好意思。那就应艾普康叔的邀请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高维新生理管理办法的一些最新的变化，以及申请的实务，还有后续的资格维持的一些要点。其实时间呢还是比较短的，因为内容呢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最近呢我们所能是在北京啊，我们在北京也做了两次这种培训，整个培训时间呢我们大概花了3小时，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呢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给大家讲一讲高新生病，我觉得那只能可能挑一些我个人认为的重点部分，或者我们在实操中间一些难点问题给大家重点讲一讲。那讲之前呢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所呢是北京华思律师事务所，同时呢我们所呢也有一家这个五 A 级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已经刚刚通过这个中税协的认定，就是刚刚昨天刚刚发布对外发布，就是我们所呢就是成立了一家五 A 级的律师事务所，就我们呢全面给企业大中型的企业提供一些涉税法律服务，那其中的高薪啊，包括高薪认定，包括高薪的维持，长期以来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业务，那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种项目，也包括北京很多这种央企也是我们的一些客户，包括中行啊，包括中财呀等等，这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在服务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有很多这种比较好的一个口碑。那今天呢我的讲解部分呢大概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啊在网上披露的高新生命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它的8大变化。那可能很多人会说这征求意见稿有没有最终确定，那按照正常的一个情况，应该最终它的整个最终的版本呢应该和这个不会有太大出入，那可能有略微的调整，但是呢基本内容大体内容应该已经定了。那所以说呢从2016年1月1号开始，也就是说呢明年我们要想申请这个高薪就应该按照这个新的办法来去执行。那所以说这个办法呢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呢就是我们计划明年去申请高薪的企业，其实呢你提交的资料信息它是面向过去3年的，那也就是说呢你过了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准备明年的去资料，那你按照新的办法，你按照新的这个认定管理办法的这个条件和要求去准备，而不是说呢我们到了2016年才开始准备，那有些资料呢可能你到时准备呢就来不及了，因为按照要求呢他提交的资料是过去3年，你比如说这个相关的这个研发费用啊，还有高薪收入啊这些指标，他要求是过去3年或过去1年的这个条件，所以说呢在2015年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啊，就比如说一些核心知识产权呀、其实应该抓紧时间按照新的管理办法的要求去准备。那第二个方面呢给大家讲一讲，就按照新的认定管理办法的要求整个认定的条件和程序方面，这一块呢我们分为实务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讲一讲高薪资质维持的一些要求、一些特点和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一块呢我们侧重于从高薪这些年的检查，包括被查处的一些企业暴露的问题这个角度来说一说。那他必须强调的是呢，就是按照新的这个认定管理办法，就是在后续资质维持方面呢就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比如说呢增加了一些这种取消高薪资格的法定情形，那以前呢没有明确的，现在已经明确，那这一块呢都是后续的需要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第一个部分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对整个新规的一个整体变化。那我们呢当时也写了一篇很长的一个文章，当时叫解读高新认定管理办法新规。我们当时总结了大的方面总结为三大方面，就第一个大方面呢，我觉得第一大方面主要是降低了高新认定的一些具体条件。 啊，目的呢还是让更多的这种企业呢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就是范围呢，其实包括它的标准呢，在部分具体条件上还是降低了。第二个方面呢，针对啊以前的这个认定管理办法，就这个2008年出台的，已经用了7年的这个管理办法，在过去8年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大家提出的一些新兴做的一些修正，这个修正呢，可以让这个政策更加符合实际。第三个呢，就是它更加强化后续监管，并且呢，专门列出一张，以前呢叫罚则，那现在呢专门列出一张叫后续管理、后续监督管理。那这一块呢，也就是强化了后续的一个监管，强化了这种后续的一种，如果说不符合相关的认定标准，可能在会你的法律责任啊会有增加。那这一块呢是一个变化。那如果说具体来讲呢，这三大变化呢可以分解为8个具体方面。这8个具体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是知识产权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在人员比例方面，第三个呢研发费用比例，第四个方面呢在这个提交的资料中间呢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新增的要求，就是要提交纳税报表。纳税报表，那大家都知道，就去年呢这个新的纳税报表公布以后呢，就是它的整个信息量就大大增加，从以前的17张表就当成41张表。那如果说要求大家提供这个纳税报表，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的高新认定管理部门主管机关啊，对大家的信息纳税信息掌握更加充分了。那这里边呢就要求大家呢在提交的相关资料啊，与涉税这一块，那你的整个逻辑啊要一致。第五个方面呢，主要是年度备案这一块。年度备案呢，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要求啊，现在规定就是要求大家呢每年的4月份之前要通过一个网站进行交相关的信息。那这一块呢，为什么说比较重要呢？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啊，如果说连续2年没有进行备案，那要取消公司这个啊，并且要补税，并且要交纳税，那这一块是比较严厉的。那还有呢，就是有相应的这种报告义务，比如说高新居住企业的名称，高新居住企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项发生的变化，那按照规定呢必须要去报告，那否则呢也有可能会被取消高新资格。那在高新资格取消方面啊，就是在以前的基础之上啊，就以前呢有明确要求说，比如说违反了这个受到了行政处罚，就一刀切的规定必须要取消高新资格。那按照新的规定呢，就是以前的这几种法律情形啊，现在呢加了一些这种定义，你比如说加了这种严重啊或重大，就是在新的这个办法下呢，就是有这种比较重大的这种违反行为呢才会取消高新资格。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是一个好消息。就以前呢相对比较刚硬，现在呢相对比较弹性，就是以前呢只要哪怕因为这个再小的一个行政处罚事件，那也会导致高新资格可能会被取消。那现在呢不会，现在呢更多的还是要看你的整个严重性，就不光要定性，还要再去定这个量，就要看你的这个性质和严重程度两个方面的相结合。最后一条呢是公示的时间呢，从15天呢变为了10天，主要是在8个方面。那我呢在相对来结合我这种比较重要的方面再讲一下。第一个呢，在知识产权方面这一块呢，就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取消了这种独占许可类型的知识产权。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以前呢我们老的办法规定呢，就是核心知识产权的有几个来源呢，你包括自己研发的，自己这种通过自主研发、受让、授权并购都可以。那其实还有一条呢，以前也是可以的，就是通过签全球性的独占许可方式取得的知识产权也是可以认定为是你的知识产权，并且享受这个高新的待遇。但是按照新的管理办法呢，就是按照新的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啊，就是知识产权这一块的表述里边呢，就是把这个5年独占许可这一块这个表述去掉了。那就意味着今后呢就通过独占许可方式取得知识产权就不能再去申请高新。 那就意味着我们如果是以前知识产权就是通过独占许可获取的，并且呢现在呢还打算继续用这个知识产权去维持我们的高薪，那可能就不行了。那这一方面要引起公众重视。那你说如果说我有很多知识产权对吧，不止一个，我其他也有发明对吧，也有自己的这种知识产权，有自己的这种去申请的，那这是可以的是吧，那这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就过分的单纯依赖的不再去可能的知识产权，那可能就后续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这一方面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因为独占许可协议的这一块，其实从最近这几年情况来看，有些地方呢已经不太认可，就有些地方呢在复制的时候就明确不认可独占许可这种知识产权，因为呢它相对的比较隐蔽，主管机关呢监管呢也不是特别方便，也不是特别方便。你比如说呢，这种涉外的知识产权呢，在中国境内的独占许可协议，就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是不予受理备案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从高薪认定的主管机关来看，它对它的监管呢就存在一定的这种难度。那在此背景下呢，有些企业呢也利用这一条呢去临时性的签个独占许可协议，然后拿到一个知识产权来拿高薪。那这种情况下呢就被躲过。这是第一个知识产权。那第二个呢是人员的比例，那这一块也是一个硬指标，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就按照以前规定呢，就是高薪资企业要去申请呢，你必须满足一条，就是你的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的科技人员要占到企业职工总数的30%，其中的研发人员呢要占到职工总数10%。那按照新的规定呢，就是现在呢取消了这个30%的这个要求，取消了这个要求，同时呢要求就是现在新的规定是这么讲述的，就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呢不低于10%，就取消了这种科研人员的这种科技人员30%的这个要求，同时呢也取消了这种研发人员占10%的要求。那现在新的标准是什么？新的标准是科技人员占10%，就调整了，取消了这个研发人员比例要求，同时呢降低了，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法是降低了科技人员的一个比例要求，从30%呢降低到了10%，对研发人员呢不再提出要求。那这呢对于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传统的科技企业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在协助企业申请高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就很多企业呀，它的整个研发团队啊，它里面技术啊已经比较成熟了，每年的创新呢也很难说也不会去投入大量的这种人力去进行创新，它原来的技术呢比较成熟。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要求的科研人员比例啊达到一个30%。科技人员比例，那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很多企业呢可能是难以符合这个条件的，难以符合这个条件。那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呢，就是一个企业是不是高薪企业，你不能单纯依赖于人，对吧？单纯不能说人越多，科技人员人越多就一定是一个科技企业，那这个未必啊，这个未必。那所以说呢，适当的降低标准呢，有利于鼓励一些企业呢，就是能够符合这个条件，能够符合这个。第三个的研发费用，研发费用这一块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甚至说呢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为这一块呢，很多企业都会因为研发费用不达标，就不能享受高薪。或者说有些企业呢，原先是符合的，但是呢，随着这个业务量的增加，我们了解很多企业，就是整个可能和它的产品特别有关系，但是它的整个研发呀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支出，但是呢它的整个市场呢可能特别好，它这两年呢实现了一个突飞猛进，但它整个研发的这一块呢投入呢其实变化不大，但是呢它的整个收入规模啊从倍的翻，或者说每年增加30%，那有些企业的研发费用这一块可能就不达标了。那这一块呢按照以前的要求就分为三档，5000万以内的，就是每年交易收入低于5000万的，是研发费用比例提高至低于6%。 5000万到2000万的是不低于4%，2亿元以上的企业不低于3%。那按照新的规定呢，现在是从3档的降为了2档，降为了2档，就是以2亿元作为标准基金划分。低于2亿元的比例不低于4%，2亿元以上的不低于3%，不低于3%。那就意味着，对于2亿元以下的这种企业的比例呢是降低了。降低了，就从以前的6%、4%，就统一降为4%，是吧？统一降为4%。那尤其呢，是对于6%，就是5000万以下的，那是确确实实降低了2个点，降低了2个点。那这一块呢，对于一些这种以前在研发费用上面可能卡在边缘的企业，可能是一个好消息。第四个方面呢，第四个变化呢是。就在申请材料中间啊，加了一条，比较重要的一条，就以前的这种申请材料呢，就没有提出说要提交会计，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给他。那它的新规定呢，就要求，我们在提供这种纸面材料，包括电子材料里边呢，要有一个材料，就是近3个会计年度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那这一块呢，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因为新的这个报表啊，那个2014年改完以后呢，整个信息量更加丰富了。就是其实呢，对税务机关而言呢，包括对我们的这个高级认定主管机关来言呢，增加了这样一个表啊，其实增加了大量的这种信息，增加了大量的信息。那对于企业这种风险最终评估。包括一些纳税评估，其实更加方便、更加容易了。那这一点呢，就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就是因为你的纳税申报表啊，其实和一些提交的其他信息材料是有相关性的。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研发费用，对吧？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高薪收入等等，它是有相关性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要保证你的整个内在的这个数据的逻辑要是一致的，那第五个变化呢，就增加了这种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的一个备案的一个要求，就以前呢，其实呢，我们在2008年以后，就是在今年2008年以后，然后呢，当时在高薪资金管理办法里边呢，是没有明确提出要求大家必须每年进行相关材料的一个备案，但是呢，在2009年曾经发过一个文。这个发文呢，它不是单个部委发的，它是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发的。这个文件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叫《国税函2009/2003号文》。那这个文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就是税务局呢，它单独发文要求高新这个企业每年提交相关的这种信息进行备案，那否则呢，那会取消高新资格一些。那在这种背景下呢，就是其实按理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高薪啊，它的认定主管机关实际是最核心的，实际是我们的这种科技部啊，是科技部的。那对于税务局啊，包括是财政部啊，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配合的一个部门。那公司局专门发文，它从道理上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其实不是特别合适。那这次呢，就新的这个认定管理办法呢，直接把这个提供这种信息备案的这个要求呢，直接的放到了这个认定管理办法里边。那我觉得呢，也解决了以前这个出师无名的这个尴尬的一个现象。那按照新的要求呢，就企业啊拿到高薪资格以后，必须要在每年4月底之前，在高薪认定管理网上。去填报上一年的相关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和之前的这个2003号文要求基本是一致的，那这一块呢是要求大家提供相关的知识产权、科技人员、研发费用、经营收入的年度发展情况报表。那这一块呢也应该按照要求去提交。同时呢，按照这个新的认定管理办法，如果说累计两年没有去提交的，将会被取消高薪资格。 那并且呢要追缴相应的这个税款。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方面。那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说啊没有对一些变更事项进行报告，可能会被取消当兵资格。那这里边呢，其实呢以前我们有专门的文件啊，就发过，我们的相关部门发过专门的文件，提交给大家关于在高新就企业更名，包括一些其他变更事项呢如何去处理，大家呢可以去参考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叫国科火2011/123号本，那中间呢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规定，就是在每个阶段如果说发生这种名称变更怎么去处理，那大家呢可以去参考这个。但我们的判定呢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啊新的任命管理办法还没有正式实施，那新的任命管理办法实施或者说实施之前啊，相应的它会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那我觉得呢后续的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文件来去规范，比如说这种更名，比如说一些其他变化的处理，应该还会有一些新的文件，那大家呢可以去继续关注啊这些新的文件。那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按照新的任命管理办法要求呢，就只有重大的严重的违规行为才会被取消高薪资格。那这个违规呢是有边界的，就按照以前的规定啊，给了几种这种法定的违规行为的一个范围。那其中呢包括比如说虚假提供信息，就是其实呢就是骗取给优惠了，就是造假。第二个呢比如说这种偷税骗税行为。第三个呢比如说这种安全质量事故，比如说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相关部门处罚的。这一块呢那按照以前的规定呢，就是只要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那都会被取消高薪资格，并且呢在五年内呢不能再享受高薪资格的申请。那这个惩罚的力度呢是比较大的，就五年内不能再申请，并且呢一旦触犯管这个严重或者不严重不做区分，就直接取消高薪资格。那这种案例呢我们遇到很多，就很多企业呢因为可能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一张发票受到了处罚，然后相应的呢也殃及到了他的高薪资格啊，并且呢在五年内他不能再去申请。那其实来说呢这个处罚呢有点太重了，也不是解封起来。那比如说有些企业呢他是一个轻微的一个过错导致的一个行政处罚，因此就取消了高薪资格，整个经济的损失啊，包括利益的损失啊，是非常大的。那其实也对于给企业的进一步放轻啊等等，那其实与我们对政府的初衷啊，其实不是特别相符。那这种情况下呢，新的办法呢就做了一些修正，然后呢，在这些违规行为的局面呢，加了一个词叫严重和重大违规，严重弄虚作假，重大严重偷骗税行为，重大出现事故，还加了一个词。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对企业来说啊，就是其实我们受到行政处罚，可能呢不会被取消高薪资格，那到底取消还是不取消，那看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那这一块呢还有就是取消了这种五年不得申请高薪的一个惩罚。那我们觉得呢是这一块呢是落实最终法定年龄的一个底线，因为落实最终法定呢就是我们无论哪个社区的一些这种处罚，对吧，相应的一些这种行政的一些处罚，那应该按照相应的法规的规定来进行处理，是吧，而不能说我们几个部委专门出个文件，就在规范高薪的同时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关于五年这种严重性的一个处罚，那这里呢其实有点随意，不太符合我们这种最初法定的一个原则。那所以说呢，新的办法比较求就如果说触犯了相关的这种违法行为，按照新的规定呢，就是按照 相应的这种按照是相应的要求啊，按照相应的这种法律法规去处理，是吧？而不是说医疗切的这五年内就不能去进行高薪。那应该怎么处理呢？应该按照我们的税收征管法，按照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去处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啊，这才是最终法定的一个要义。这是第七个方面。第八个方面呢，比较简单，就是公示时间的短了。现在呢是就目前呢是15个工作日，按照新的规定呢就是减为10个工作日，减为10个工作日。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整个高薪认定啊，申请的整个时间啊，压缩了一些，压缩了一些。这是我们讲的就是八大变化，八大变化。那从整体上来说呢，这八大变化呢其实我们需要提醒几个事呢，就是整个高薪后续的这种我维持的这种难度和前面法律风险啊，影响增加了。你比如说这八大变化里边呢，要求大家提供三个会计年度的纳税报表，四月份之前呢必须要提交网上全报三份的备案材料，并且增加了就是这种必须按照规定去报告更名和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情况，否则呢也会使用不合格。这些呢都是一个明显的体现，那需要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部分，就给大家呢介绍了，简单介绍了一下高薪认定管理办法的八大变化。这个八大变化呢，其实大家如果说一方面啊，就大家所能可见的讲的也是比较具体的，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我们之前的一个在北京啊做过一次培训，当时有一个实录，大家呢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就是实录啊，包括微信啊，讲解的也比较细致，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那今天呢，第二部分呢，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新的认定管理办法条件下，如何去申请高薪，它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它的程序是什么。那刚刚呢我们侧重于是变化，侧重于是变化，就相对于老的办法，相对于目前现行的办法发生了哪些这种新的改变。第二部分呢给大家就是站在整个高薪申请这个前提下，然后呢我们看一看整个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那按照新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给了这个七个方面的一个认定条件。那这七个条件呢，分别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当然呢和我之前讲的肯定是有重合，对吧？也就是那些一些指标方面，那我们呢就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就是大家在申请的时候，从整体认定上应该符合哪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申请认定时需工商注册满一年以上。那如果说我们刚刚今年2015年刚刚成立的，那可能今年就来了，那明年就是那要看什么时候，是吧？也就是说明年如果说申请的时间给的时间是比较早，比如说这个4月份5月份假设，那如果说我们企业今年成立的比较晚，比如说下半年，那可能就来不及了。那如果说今年我们企业成立的比较早，那按照规定呢到明年呢还是有可能去可以申请到这个。第二个呢，就写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那这一块呢有一些要求。具体要求呢，就是我们知识产权呢，就是刚刚讲了一个变化呢，就是独占许可方式取得知识产权不再用。那就是按照新的办法，那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受让、授权、并购这方式都是可以的。那这个知识产权的类型呢，也是既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呢，它可能侧重于是取得的方式，这个资产的类型呢是没有变的，这类型呢还是包括六大类，发明啊、实用新型啊、外观设计、实物新品种、集成电路、附图设计、软铸，那依然是这六大方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自主研发、受让、授权、并购，可以取得哪些资产，这六大方面。那其中呢，这六大方面呢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每一个知识产权，它其实整个申请啊，那流程时间它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啊，你比如发明，它时间周期比较长， 如果说我们想去拿一个发明，现在才意识到，想在明年呢，我们自己专业的时候想去取得发明，可没问题。因为正常情况下，整个发明专利，整个从申请到拿到证书，通常可能要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显示不能长时间。那相应的呢，你像生物申请啊，包括外观设计，它的整个申请时间呢相对比较短，通常呢从申请到拿证书一般是半年到1年的时间。那这个呢，可能还有希望，是吧？可能还有希望。如果说现在就没关系申请的，可能还可以。那软度呢，那相对更加时间更加短，一般可能2到3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都有可能拿到这个软度。这一点呢，可能对于一些可能确实没有发明，是吧？没有这种生物星球必须要通过软度去证明高音的起来说，相应的就是给我们留的这种时间，还是有的，是吧？2到3个月，那这个时间是有的，但前提是我们要去先留下一个申请权，然后呢去申请，然后呢拿证书，是吧？这是认证条件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的产品服务范围。那这一块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还是这种典型的八大领域、八大范围。那这八大领域呢，大家要对应这八大领域的范围，找到自己对应的这个名称。那八大领域呢，就是一级科目。那其实下面呢，还有二级，还有三级。那整个三级下来，其实整个是非常多的。它是整个以前的那老的办法，就是这个附件有八大领域，有好几十页，好几十页。那我们企业呢，应该找到对应的，里边的二级、三级是吧？那一级呢，你当然要明确，就是然后呢，找到自己对应的产业、产品服务范围、产品服务范围。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认证条件呢，就要求大家呢，考虑这个科技人员比例、科技人员比例。之前呢，我们说啊，就是按照新的办法呢，取消了这种研发人员的比例的要求，不是降低了科技人员比例的一个比例，从30%呢降到10%。那这里边呢，就是、我们在当企业递交相关材料过程中呢，那这一块我们通常会可能核心是两块吧，一个是要做一个方名册，方名册里边呢也包括相关的这种科技人员的一个姓名啊、身份证号码、学历。它的专业的职称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要有，并且要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为准。那第二个块呢，可能要有一些相关的证书，是吧？尤其要证明他的学历，因为这里边呢有一个职称的一个有一个学历有一个职称的证明，那这一块呢要有，是吧？那新的规定呢，当然也取消了这种学历的要求，是吧？取消了这种学历的要求。那相应的呢，可能学历证书这一块呢，可能就相对于以前呢，就不一定非要提供，是吧？但是呢，相应的职称证书，一些专业证书、证书、专业职称证书还是要提供。那这一块呢，如果是人特别多，也没有必要说把每个人的这种证书啊都给提供了，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部分可能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岗位的人的证书。那第五个条件呢，就我们的研发人员比例。刚才也提到了，就目前分为两档，分为两档呢，那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的研发费用到底包括哪些？研发费用呢，我们说也有一个说法叫八大费用，包括人员人工、职业投入、直接摊销、设计费、装备调试费、无形资产摊销、其他费用、物料费用等等。那这些费用呢，我们在今天的讲座呢，显然是没有办法详细展开，是吧？那这一段呢，要求大家呢，就是核心一点，就是把研发费用这块的核算呢，要重视起来，我们规范起来，我们规范起来。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在高新管理办法出台之前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出台，就是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一个新文件。那这一块呢，实际是相通的。其实想通的，因为我们高新级企业都是可以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那就说呢，其实那根据这个新的高新，根据这个新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文件呢，就要求写进去建立研发费用分账，要求写进去建立研发费用分账，否则呢不能享受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那我刚刚也讲过，就是高薪呢不是随着养成就出的，但是意味着其实我们企业呢，如果说整个账务核算啊，员工核算啊不是被规范，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进行一个专项管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必须按要求去准备一个辅助项，是怎么样？一方面呢，我们去做研发费代理支付，那另外一方面呢，对我们申请高薪的也有很大帮助，有很大帮助。那条件六呢，就是高薪收入的一个比例情况，高薪的收入。那这一块呢，就是一般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实体的这种产品，高薪这个产品。那一类呢是技术性的收入，技术性的收入呢一般包括这种技术转账啊、技术承包啊、技术服务啊、接受的一个科研啊，这些呢都属于。那这一块呢，可能要和我们合同签一个，要看我们合同，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那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企业的这种创新能力水平，我们企业的一些创新能力评价，它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那这一块呢，就按照因为这一块就是新的人力管理办法中间是没有给这个具体规定的，就按照常规呢，按照之前的实践，高薪人力管理办法出来以后呢，还会有一个高薪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就是更加具体的一个文件来去落实高薪人力管理办法。那目前呢，因为新的这个工作指引没有出台，那我们当前呢，只能看到老的这个办法，老的这个认定工作指引来去看一看。那根据老的规定呢，就分为四大指标，比如说这个核心组织产权、配送转换能力、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等等指标。但是四项指标呢，按照目前规定是打分的，分别是30分、30分、20分、20分，一共是100分。那最终呢，这四项得分如果说低于70分是不能拿高薪的，必须要大于70分，并且不包括70分。那这里边呢就比较细了，比较细了。大家呢可以去参考给大家发的课件呢去看一下，就大概讲的具体的呢就我们就不讲那么细了。那这是讲的我们第二个部分呢，这种认定条件，就是按照整个文件的规定呢是七大方面，我们呢对七大方面呢分别做了一定的解读。那整个认定的程序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整个认定程序呢，它也分为几大步骤，是吧？也分为几大步骤。那第一步呢就是自我评价，自我评价这个步骤呢可能很多人不重视，或者说觉得不是一个步骤，但其实呢它确确实是一个步骤。因为我们每个企业在申请高薪之前都会做一个自我的一个评估，是吧？都会做一个自我评估，然后呢初步判定符不符合这个高薪认定的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步骤呢是注册登记，注册登记。那再次需要强调是呢，就我们讲的这个目前这个流程啊，还是按照这个就现行的这个工作指引给的一个工作流程。那至于说新的工作指引会不会做出调整，因为现在没有最新文件，我们也无法去说这个事情。那我们目前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跟大家呢介绍一下现有的一个方法。那也不排除是吧，新的办法和现有办法是一模一样的，是吧？当然呢，也不能排除就新的这个工作指引，将来呢可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是吧？那其实调整呢，那我觉得呢，肯定也是在原有基础之上的一个调整完善，是吧？也不可能自己推翻，那对于呢，应该也是有意义的。那注册登记的这一块呢，就是认定机构呢，就是会在1到2个工作日以内呢完成企业身份的一个确认。第三步呢，就大家可能直观印象比较多的，就是第三步，就提交资料，提交资料。就前面呢可能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呢还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环节，就是要求的企业要提供相应的资料。那这里边呢一个比较主要的变化呢，就是我刚前面也提到的，要求企业提供第三个会计年度的纳税申报表，企业所得计算申报表。那这个要求呢是一个最新的变化。除了这条要求呢，其实其他方面呢还有7项
会去讲啊，比如说这个要提交一个申请书，要证明企业成立的相关注册登记证件，要有这种知识产权的证据的材料，要有这种高技术产品关键技术和指标的指标生产细分等等，要有人员比例，要有这种三个会计年度的这种审计报告，要有这个要有这种相应的这种会计报告是吧？会计报告，那这些呢，就是都是一些新增加的一些啊，这些呢不是新增加的，就是新增加的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第最后一条，最后一条。那这个提交资料里面呢，也提到一个要交什么？要交这个中介机构认定的这种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那这个呢，这个也是这个算是新增加的，这个算是新增加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三步，第四步呢，就是提交资料。提交资料呢，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企业最终的一个工作成果，还是体现为我们向相关部门去交这个材料，是吧？等到第四步呢，这一块呢是一个审查及认定，它的主要工作呢放在这个高新认定机构这边呢，就是相关的这种机构呢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企业呢只能去等待，是吧？也只能去等待。那第五步呢，就是经过专家经过这样的评审以后呢，认为符合的企业呢会进行公示，进行公示。那公示的时间呢，从以前的15个工作日改为10个工作日，没有异议的，没有异议的。那最终呢，就是发布公告，并且呢。最终颁发这个高新证书，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大的部分。第二个大的部分呢，给大家讲了一下整个认定的条件和整个程序的整个申请的一个程序。那我们知道的就是整个高新呢，现在呢它是三年有效期，三年有效期过完以后呢，有一个复审完了以后呢。有一个重新认定，重新认定的本质上也是认定，就是打回原点，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复审呢，它就是重新认定了，它就完全按照这个新认定的一个标准去全面进行审查。其实呢，我们如果说只能做分类，就分为两类，一个是认定，一个是复审，一个是认定，一个复审。那整个重新认定的整个管理各个方面的与认定的是一个一样。那第三块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高新资质维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要点和重点。那这一块呢，就是可能呢这两年呢，大家都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感受。你比如说，这个2013年啊，几个部门呢就发起了一个大检查，包括一些地方呢，它也会为了落实啊。中央部委的这种要求，他也组织展开了一些这种检查，并且发了一些文件。那大家呢，在这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呢，也经常看到，就是发布一些取消高新资格的一些通知。那这个呢，几乎啊，就是每几天都有一个。那并且呢，我们会集中发布这种通知，就取消高新资格通知。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2011年以来呢，就是财政部啊，包括会计部啊，国家税务总局呢，也发布了一些文件，比如说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关于高新资质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重点检查有关情况及处理意见的通知，文号呢叫博科发布2015/29号，当时呢按照这个要求呢，组建了8个检查组。分别对北京、辽宁、浙江、安徽、山东、湖北、陕西、深圳进行检查。那检查呢，不光是检查这个企业，他也检查这个认定机构，评审专家分析，总之呢都检查，就是不光是检查我们企业，他也当时是吧，也要检查这个认定机构是有没有造假啊，有没有包庇企业啊，评审专家有没有是吧和企业在一起编造一些虚假的材料呀、等等啊，那这些方面都是检查的一个范围。那整个检查的方式呢，可以预约谈，是吧？提交材料、实地调查等等。 一共和谈企业一共和谈了2000家，中介机构呢60家，约谈的专家呢有40个人，这是今年的一个基本情况。从这里来看呢，就是整个衍生企业的数量呢，当然说呢只占到全国几万家的可能是几十分之一啊，但是呢我们说呢企业也不可掉以轻心，就是尤其对于一些资质相对比较薄弱的企业，那也要引起公司重视。那当时呢就是根据我们的了解啊，就是当时对这个问题企业按照问题的性质分了三类，就是 IDC 三类。那三类不同的企业呢，就是根据这三类不同的企业做出了相应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意见。你比如说根据 A 类企业，那所谓 A 类企业呢就是申报材料弄虚作假，那这个呢没有理由，就是取消到一个最小的。那 B 类企业呢，就是对于检查后来被称为 B 类的企业呢，是已经不符合条件或者条件发生变化，不再具备招新资格的。那这种情况就以前是，但现在呢，因为整个生产经营啊，某些指标不再符合，那这个呢也要取消。那对于 C 类企业，就虽然说存在问题，那可能呢，你比如说可能一些具体的核算啊，一些这种相关的证据材料啊，公司特别充分，但是呢在一些核心指标上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呢需要另增改，再另增改。那所以说呢从这一点呢也能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高新呢在一些核心指标方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取消高新资格啊，取消高新资格就是它的法律后果是什么？那我们刚刚也大概提了一下，那就按照这个新的办法，包括监管法的要求呢，要追缴至发生上述行为之日起所处年度的已经缴税的高新资格企业实行资格。就发现你这个，如果说发现你这个企业，有这种，比如说假设有骗税的行为，就是弄虚作假的行为，那就要看一看你这个行为发生之日是在哪一天，然后确定它的整个年度，然后呢从当年度起，那你这已经享受这些优惠啊，这个优惠啊，要给追回来，要追回来。这是我们讲的整个高新维持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从实务中间来看呢，就是哪些问题是企业，因为我们今天目标呢对象的是企业，那我们就看重点看企业，这企业有哪些问题最容易导致对企业高新资格呢？那这一块呢我们也做过一些统计，那其中呢我们根据我们统计比例最高的就被查出来问题，统计因此而被取消高新资格的问题最多的是核心知识产权。那其次呢像这种高新领域、高新收入比例、研发费用比例，还有一个核心技术与主营业务不相关的，这几类呢都差不多，啊，这大概是占了78%这么一个比例。那科技人员比例呢，这块占的相对低一点。从实务中间来看呢，还是几个比较核心的指标这一块是容易出问题。那比如说哪几个指标是核心指标呢？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高新收入比例，比如说研发费用比例，这些呢都是最核心的。